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感谢神，我们又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他。而且我们知道这一个周末是一个长周末，有好多的人出去旅行。我们家的话是在6月9号那个礼拜前后，有两个礼拜也会出去到加州，因着孩子的事情。因此当我们去家的计划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就发现其实还不如在家舒服，但是又不得不去。像这个环球影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好像也去过，迪士尼乐园好像也去过， Legoland 转来转去的，就给人感觉突然发现，其实是我想到了传道书里边第一章说，看也看不饱，听也听不足。但是就是人旅行嘛，就是要换一个环境，好像是照一些相片回来自己欣赏，可以拿到什么朋友圈里面去分享一下子。这是至少我自己在计划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说，真的有些虚空的感觉。那有时候在想到说，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叫脱离虚无，那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们去看去听当然很好。所以说就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是耶稣呼召四个门徒，其实后来成为使徒的一个故事。这四个人呢，是在他们的自己很熟悉的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是专业的渔夫，他们撒网又在捕网。但是就在四个人因着他们碰到了耶稣，他们的一生就被改变了，他们的人生的时间的利用价值就被改变了。在永恒里边他就有份，在将来那新天新地里边有他们的名字。本来他们是一些渔夫而已。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这段经文，然后我们从这个题目来看说，来跟从主，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或者说自我纠结区，或者说自己很熟悉的一些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来跟从主，然后因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走出去，去得人如得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特别的一些呼召，有托付，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赐，你赐给我们时间、精力、金钱，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去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知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愿意顺服圣的带领，愿你在我们当中去行的奇妙的事情，你的灵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主，我们愿意来倾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刚才讲了哈，就是说是耶稣呼召门徒，那呼召的话是呼召了四个渔夫。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呼召的次数的话可能很多次，那这其中是一次。那总共耶稣有12个使徒，这里边有多少的渔夫呢？大家猜猜有多少渔夫？有些人说6个，有人说7个。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带他们出去打鱼，是7个有名字的，是7个人。那7个人应该是都会打鱼，那至少确定的话来说是有6个。那在这里边就有4个，这4个的话我们知道是这个彼得、安德烈，后边的话是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那现在就说耶稣就看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就看见2个人，一个是西门，一个是安德烈，他们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来就打鱼的，他们本来渔夫，然后就跟他们这个说了这句话，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首先我们来看说他这个命令来说说来，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离开，离开什么呢？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话说，对彼得跟安德烈来讲的话，他们在撒网，都在工作，很专业，他们本来就是渔夫，那就离开你这个很熟悉的这一个这个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来，要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那他们二十节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耶稣。那对于，后边的西庇太的儿子跟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来讲的话，他们在干嘛呢？是在补网，所以一直在撒网，撒网一段时间的之后啊，可能网就破掉了，这个就磨损了，就来补网。然后呢，耶稣招呼他们，他们就舍了船，别了父亲，也跟从了耶稣。因此他这个来这个词的话，就是一个动作，说要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是这四个渔夫是他们是在做专业的事情。那专业的事情，一队是在撒网，是在收获，另一队的话是在补这个网。其实这样的一个撒网跟补网，就是基本上涵盖了你我的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们是努力工作，努力工作，撒网收取收取收取，突然哪一天发现我们需要休息了，我生病了，我去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出去度假等等要补网。有一首诗歌叫撒网的人，他前面那段的话就是说，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我，终日补网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这个应该是天润他们唱的诗歌。后面的这个副歌是：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他带领你，扶持你，爱你。其实这四个人带他们的做的事情，就是涵盖我们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时候我们在撒网，我们努力的工作是赚钱，有些时候我们就用这个钱再去花这个钱出去，然后去弥补我们的损失等等。漫长人生旅途中，我们终日补网又撒网，但是我们想想说，到底是工作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工作？不知何去又何从。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这四个人就遇到了主，然后听到了耶稣对他们的一个呼召，说你来跟从我。那这个刚才说是离开自己这个区域，然后到哪里去呢？去跟从主。那他耶稣在讲到说来跟从我，站在这四个人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没有说你跟从一套理论，跟从民主宪政，跟从共产主义，跟从一套什么东西，没有，他让你跟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前我们用过这一个，在二十世纪应该说最伟大的神学家斯托德，他就讲到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信条，也不是一套道德律，也不是一套礼仪，也不是一个体系，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 living person。 这也是我们想到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那个接受那个词的话，就是接待他的名的，然后他就赐给你权柄，然后就从圣灵里边把我们生出来，我们是跟上帝是有直接的生命的连接的，我们不是跟一套理论，跟一套课本，跟一套一个死的东西，而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耶稣他去呼召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展现出来，他说你来跟从我，你看我这个也没有住的地方，但是你就跟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住。因为他本身是那个道成了肉身，因此就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的呼召是跟从他这个人。同样今天对耶稣对你有的呼召，也不是让我们去研究一套理论，因为有一天那个东西我们自己都觉得是哲学的一部分， 它是活的，我们有没有真正体会它是活的？根层的是一个我，是活生生的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上帝，真实的耶稣。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样，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我就在前面走，然后呢羊也认得我的声音，然后呢就跟着这个牧人走，牧人认识羊，羊也认识他的牧人，因为这个牧人是活的，而不是说 OK 给你一个这个菜单一个 menu， 然后说你这样这样这样走，羊你走吧，没有，耶稣就在你我前面领着我们走，而且他知道我们的声音，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刚强，他就孩子跟我走，孩子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同样今天神对你我的呼召也是这样子，他是活的，圣灵会通过那些微小的声音对你我心里边讲话的。我们每日的灵修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因为每个情况有时候不一样的，有些时候你要左转，有时候右转，有时候强调神的怜悯，有时候强调神的公义，有时候是要灵巧如蛇，有时候要驯良如鸽子，你会发现都两个极端。因此我们要很敏感，抓住神的话语，同时要敏感圣灵的这种感动和带领。因此我们讲到说，是跟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跟从我。那我们这样跟从是不是要付代价呢？我们当然要付代价。那这四个渔夫要不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以此为生的一个职业。那他对他来说的话，打鱼是最熟悉的，他完全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像你我信主一样，你我信主一定是付代价的。如果说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们以前该喝酒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以前的朋友圈都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你要回去探亲或者来说我就跟以前一样没什么区别，你会觉得很舒适的。但是你一谈到耶稣就出问题，你一谈到一些信仰就会出问题，你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另类。为什么说？因为我深有体会，我以前的时候是无神论者，什么党员什么，我回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不谈信仰的话都很好，但是一说我是牧师的话马上就完了，就觉得你怎么了，你头脑被驴踢了，这样的等等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里边不信所你做牧师的，你会觉得就是那种，你会觉得突然就进到一个另外的世界里头。同样如果我们的信仰你不受这样的逼迫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觉得是觉得付代价。当然这个我看到 Steven 他们回来了，他像什么这个生活在中基督教家庭的话当然很好啊，妈妈那么敬虔等等，但是并不是每个人这样子的，你在这里都可能受到逼迫小一点。像我们第一代基督徒的话，我们大部分有时候是第一代基督徒，你会受到挣扎，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受到以前这么熟悉的环境突然发现哎不一样了。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吗？以色列人出埃及说在那方这个耶和华神领你们为出这个为奴之地，到了旷野之后这些人会怎么样？高兴吗？都是抱怨。他抱怨什么呢？你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葱有蒜有姜还有肉火锅，在这个地方只有玛拿，没啥味道，虽然吃了不生病。然后呢那时候是为奴之地，我们愿意做奴隶啊，我们愿意做法老的奴隶啊，我不想做神的奴隶啊，那个地方多无聊啊，在那边多好啊。有些时候我们信主也同样说，我们信主之后怎么这么挣扎啊，不能这样，不能还有礼拜天还有来教会，不来教会好像给人感觉好像亏欠神似的，好像我们要去星期五了小组，不来小组的话我们就得罪神似的，好像我们小组长我们觉得去欠他什么东西似的。我不信主的话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多自由。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的确确是在法老的掌控底下，是在魔鬼的掌控底下。我们现在说我们有新的身份，以色列人当时有新的身份，他叫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是永生神的一些子民。因为你要做我的子民，因为我要做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同样你我今天在永恒里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在短时间内你会发现我们是有些东西我们是要在神的中的 律法的底下，我们要去靠着圣灵去活出来的。同样，这些以色列民在旷野里边，神颁布了他的律法，十诫，总共有六百八十三条，你要去遵守。难不难？很难呢、啊。但是这些的代价要不要付？因为只有这些的律法的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内容是律法，律法的目的是要把这一群乌合之众去塑造成神的选民。神的选民的内容就是要在约的里头，约的内容是律法，律法要靠什么来遵守？当然在新约里边是靠圣灵去遵守出来，然后我们就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被这个被塑造这个舒服不舒服？当然不舒服，我们就愿意做小孩子，不管随便吃随便拉随便尿，没有任何的拘束，那叫自由。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的话就没办法。虽然神在以色列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遇到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遇到突然发现没水喝的时候，遇到突然发现医药厅还有这个生活不方便的时候，那些神迹通通忘光了。因为你损害到我个人的那点利益，眼前的那点好处，所以说身份就忘掉了。所以说我们来起来跟从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想清楚在永恒里边有没有价值，我们到底是身份是什么，还是我们得回到这个埃及，不要进入应许之地。当然神是不变的神，当我们一直在旷野里边，这些人得救了，出了埃及，但是死在了旷野，没有进入那个丰盛之地，没有尝到那个主恩，那个那么的甜蜜，那么在基督里的丰盛和自由，我们没有尝到。这是我们看到说这个要付的这样一个代价。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文的第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起来，要跟从主。我们下边一个刚才一个小椅子，就是我们福音思虑里边的，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成为王，我们都希望别人听我们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自己这个的自由就是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我就做王。但是等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说主耶稣你尊你为大，主耶稣你怎么想，然后呢我愿意跟从，我愿意做你的仆人，这个其实都挺难的。刚才说到那个付代价，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说主耶稣对这两个人或者这四个人他们的这个第一点的呼召说，你先来离开你这个为奴之地，离开带这些东西又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来跟从主，跟从这一个活的耶稣，这是一个根本。因为只有我们跟从主才会有第二个去得人如得鱼。如果我们没有跟从主，我们不可能得人如得鱼。你靠什么去得人如得鱼？你比谁还聪明？我们靠着耶稣，靠着圣的大能，靠着福音的大能才可以。所以说就是我们进到那个第二点的话说，就是得人如得鱼。所以说我们这个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就是起来跟从，然后呢就得人如得鱼。这是这个4:19，这个得人如得鱼的话，我们说这个这是一个比喻了，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啊，这个我们得鱼的目的是说让鱼死掉然后我们就吃了，不是，就是说就是让我们去能够把这些人从那种黑暗的国度能够借着我们去把他救出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尝到耶稣这个救恩。那么捕鱼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撒网，就是布道会，然后呢我们开这个小型布道会、大型布道会，那有很多种。那今天要我觉得讲的话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方式，钓鱼式的方式。钓鱼的话，我们当然要准备鱼饵， 没有鱼饵你怎么钓鱼？我们又不是姜太公，姜太公钓鱼是又没有鱼饵，又还是钩还是直的，而且呢还要在水3尺以上，1米去钓鱼。当然他是为了钓周文王了，然后就是他是个这个就是说愿者上钩，然后最后让姜太公去做他的做这个他的谋士，然后呢就定了天下等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是跟从主的人，那我们要去得人如得鱼，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钓鱼的方式。钓鱼的方式就要有鱼饵，这个鱼饵的话呢就要去小心，不要用我们的方式去钓鱼，说哦我知道，说这样子人和人很不一样，人和人很不一样。这个小白兔人在钓鱼，他想说啊，我这么喜欢吃胡萝卜，鱼也喜欢吃胡萝卜，不一定。你要去给别人传扬福音的话，你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没有坐在高高的这个宝座上说你们来，然后呢他是道成肉身，然后他是妓女的这个后裔，他那么的谦卑，他跟这些的税吏跟妓女在一块儿，同时也跟好人坏人在一块儿。小白兔拿胡萝卜钓鱼，当然这个是个笑话了，鱼跳出来说如果你再用胡萝卜当鱼饵来钓我，我就拍死你，因为你太侮辱我的智慧了，你太自我中心了，太把自己拿当回事了，你觉得你用胡萝卜就把我钓出来了。因此我们准备鱼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就是说要根据对方的需要，第一个要有鱼饵，第二个的话要有对方的需要。我们从 feel need 到 real need， 我们要不要跟他讲真理？当然要，但是你一句话就把他噎死了就比较难，特别在这个时代叫关系不到法。有些时候特别是年轻人，你跟他讲一套绝对的真理，他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这是后现代主义。那我们这个鱼饵那是什么呢？有很多种。我们的鱼饵是见证神的作为，神在你身上的作为。给他讲个故事，你经历到什么，你这一段时间经历到什么，这个又牵扯到说你和我跟主的关系。如果说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真实，我们编出来对方是能认出来的，每个人都很聪明。如果你经历那个事情你很真实，今天我读到圣经说我现在真的很忧伤，觉得哎真的挺难的，当我读到说提摩太，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说你外祖母你妈妈传给你这样的一些的这个信心，然后我这个你要刚强壮胆，你领受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而是仁爱谨守刚强的一个心。这些对我在某一个阶段里头前几个礼拜对我帮助很大。当我这样跟年轻人分享的时候，我说这句话怎么样去影响了我，怎么它影响到我的身上，这些都是可以去见证神的作为。只要去见证神的作为，在你身上的作为，那么都可以成为鱼饵去跟他分享。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历的那种情感是一样的。那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说啊，我现在这个桃子这个我吃过，我就告诉他说这个桃子我当时吃之前怎么样子，我现在吃了我感觉怎么样，我跟你讲这个桃子的好处，然后呢你要不要尝一尝。如果你跟他讲说你看这边一篇论文，然后呢这是长桃子的这个里边的成分，多少水多少糖，然后多少里边这个酸，多少这个有没有蛋白质，然后让你读一读吧，读一读你又怎么样，因为他会读吗？很难。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到一定程度是说就是要这样的论文，我现在准备我也在准备写论文，是很理论，要不要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个人钓鱼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见证就是说让他去要有那样的这个尝一尝的滋味。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先尝一尝。有些时候我们去研究那个桃子，你研究到多久呢？你咬一口，其实滋润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我们知道这个桃子说不出来的那种的滋味，你有时候讲不清楚，你说 让你讲讲新耶稣的滋味，有时候讲不清楚，你会觉得就是它是一个盘，患难时候是它是一个避难所，当我摇动的时候它是那个磐石，当我觉得自己力不能生的时候它是我的力量，它是我的诗歌，它是我抬头的那一位，当我谦卑的时候原来神掌管一切，一切东西都是出于他等等，不同的时候神的那样一个滋味会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其实这个世界需要耶稣，每个人心中都是空的，我们拿暂时一些东西去填补，所以说我们要准备这样的见证，要时刻准备，然后呢这个有跟主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就常常的去准备，我们为什么心中在这样的苦难底下还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还有这样一个平安。我们的一个姐妹昨天出车祸，今天还要去带领诗歌，你看她的笑容，我知道说难道不害怕吗？所有的那个车的那些的空气带全打开了，一个小就是说一个姐妹，但是今天我看到说为什么她那么有力量还可以指挥，因为神与他同在，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证。因此我们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此第一点，要有余耳，要根据对方的需要去准备余耳，而且这个余耳是体现我们跟主的关系，我要真实而且能感动人。第二个，要把余耳放在合适的地方。余耳，我们要把鱼饵放在树上，缘木求鱼，好用吗？当然不好用。耶稣还道成肉身的，我们要去有鱼的地方，要不要放在游泳池里头，也是水呀，放在水里边没鱼啊，放在游泳池干嘛？那要放在有鱼的地方。我们去见证在教会里边，要在座间中要，但是我们如果说做见证都说哦，我觉得很受鼓励，很好，但是我们越来越内疚，越来越内疚，连个慕道有没有，那其实有些见证的话就有点是不是放错地方了。我们要不要去到别的地外面去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当中里边有好多钓鱼的，很会钓鱼，但我也知道他们钓鱼钓得非常的辛苦，一定要去半夜去钓鱼，早上起来才回来，然后给我个 text 钓了几条鱼，你过来拿吧。我说哎，真的不好意思过去拿鱼，就是说你看你这么辛苦，一晚上都没睡觉。我的意思是，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去钓鱼，因为鱼啊不是随随便便钓的，要有时间，要有地点，要有时机，要有付代价的，不是鱼说你把杆放上，你说我是谁你过来咬杆，不会的，鱼在哪里你跟着到哪里去。也是有些还有专业的设备，要开着船到水深之处钓鱼，要跟着鱼走。所以说要把鱼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就是鱼群带的地方。我们周围还有没有慕道友？我们聚会的时候是否是只有内聚？你在你周围里边，你的工作岗位，你的朋友是否直送基督徒了？还是我们可以去接触，有那个活力，我们去跟着鱼群走，去钓鱼。所以我们的职堂也很好啊，大部分那边有很多鱼啊，那就过去啊，很美的一件事情啊。我上个礼拜五，就是前天，去医院有个探访。其实这个探访我也等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上两个礼拜以前，他是礼拜四的出的车祸，一对夫妻，然后礼拜五我就听到这个事情了。然后呢这个人的话其实跟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认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给他们送饭，包括今天早晨有姐妹还要给他们到医院去送饭。然后当时听到之后，我就说跟那个其中一个姐妹说，你能不能告诉他我要去探访他们。 为什么要去探访他们呢？因为人需要耶稣啊。以前我们学的布道学里边讲到，人得患难的时候，人得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觉得人的尽头到的时候，往往需要神。包括失业、离婚、孩子出问题、车祸等等，就是说人出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真的很需要神。你让他这飞黄腾达，觉得他自己像是王一样，你就信要耶稣，这种情况比较少。你想想，你和我信主的时候，什么时候信的主？总而言之，是有这样的，在这样的时机底下，是比较容易去寻求那个上帝。他觉得他自己支撑不住了。当然，这样的车祸对夫妻两个来说是天塌下来一样，大卡车撞在一起，那基本上是夫妻俩都不行。那一直等到星期五，然后呢，我就接到电话说，哦，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有一段时间，你可以，他们同意你过来，来去探访他们。那我接到通知之后，我觉得挺好，那我就去了。去，当然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然后呢，也第一次见面，你也不能去，就觉得自己很。好像很熟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也觉得有点陌生。总而言之的话说，有些话你是不能乱讲。那我也在想，祷告神说，那我跟他讲什么呢？去就当然去关心他，说这个说我是牧师，他觉得这个要求神显显灵，你会听起来就是这个北方的显灵，就是说来医治他，的确身体还是有些地方的话还是没有那个功能。当然就是说我就去听这个过程，然后呢跟他讲话啊等等。我去之前我准备了两本书，一本的话是游子吟，一本的话是荒漠甘泉。为什么要准备这两本书呢？因为这我个人的见证，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帮助我很大。游子吟在理性上来说的话，说哦 OK， 原来可以这样去看这个事情的。然后荒漠甘泉，特别是我在等签证的一年的时候，我真的按照他那个日期去走过来的，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那我就给他的话，我就跟他讲说，这两本书帮助我很多，帮助我很大，我希望你也来看一看。这是我的一个见证，因为对我身上是真实的。我也希望说，你下一次我再见他的时候，我说哎，那两本书读没读？有没有我们现在一起拿起来读一个《荒漠甘泉》，哪一个？一说，因为他现在是一种非常渴慕，眼泪都掉下来，说：“求神显显灵，牧师，求你为我祷告，我希望好起来。我现在有这么多的事情，我这么多的，我要立即要想，恨不得现在站起来。”你能看到一个人在那种情况底下能够流眼泪，在陌生人面前流眼泪，你想他那个心的着急。但是我也知道说，他求神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很快好起来。那其实我们以前软弱的时候，不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又不会去论断他说：“哎，你为什么现在不把眼光转向神？”他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有可能就跟他读一个这个《荒漠甘泉》，读一个诗篇，或者在网上找一个 App《荒漠甘泉》，然后听一下。我这样做对他有没有作用？或许没有作用，但是他至少能感受到我是真实的。他能感受说这两本书对我帮助是有帮助的，所以说我希望对你也有帮助。我说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机会啊是要抓住的。你说这一对夫妻会不会信主？我不知道。今天我早上问一个姐妹，她又今天送饭去给他们，她说或许因祸得福。而且我去探访的时候，我看到桌子上是放着福音四律的，我也当然没有问谁去做这个福音四律，就是说去要带他们觉知，但是至少我们在组里边有那么多人去帮助这一对夫妻，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或许就可以为主赢得这两个人、这一家、这个灵魂。我们不知道，那至少说我们认真做了，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早上的主题火热祷告积极布道，下午堂也同样，下边的话是扎根基督勇敢布道，都有布道。 其实我们布道说起来的话难挺难，容易也挺容易，就是我们在下午堂推动，一直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说励志或者学习一天当中带一个人信主，没有说你一定可以要完成，你因为他信不信主不在你的掌握范围之内，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做的话，我们可以励志，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去跨出我们的舒适区，说主我要跟你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去试一试，我们去照顾到对方那个需要，让他知道我们真的爱他们，我们不是去要去论断他们，而是去励志和学习一年当中带一个人信主。我们要不要我们自己也去试一下励志或者学习去做这个事情，在你周围一定有慕道友，你要不要去从为他祷告开始，就想想说你有什么的见证，你经历到神这一段时间或包括以前，然后根据他的需要去跟他有机会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去关心他，去铺好这样的路的情况底下，去把他的心引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其实是可以做的。我这个难不难？不难。我们不能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到，听到的时候耶稣得讲说来跟从我，然后是他让我们有能力有智慧得人如得鱼，因此这两个是不可分的。我们又在主面前又有那个委身，在主面前又跟主有那个关系，我们经历到了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就会进入到别人的内心，感动我们自己的就会感动别人。当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我也跟他讲说我以前也不信主的，你是跟我这个以前住的地方不远，他会看到说你为什么这样子，那至少说我在神面前求神去用这个机会。所以说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有这样的主题，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行动，我们就可以一个人去带一个，从你的孩子开始，从你的家人开始，从我们周围的熟悉的人开始，或者说你现在有负担哪些慕道友。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做得非常棒非常好，都是始终拿着两本福音四律，包里边始终拿着两本福音四律，随时抽出来我们谈一谈，信不信是由你，说不说是我，是在我。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志向，要有这一个行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福音可传，也谢谢你的呼召，我们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在你所能够纪念的，有一天你问我们，我教你的任务你完成的如何，你是否跟从了我，你是否去得人，你是否去做那美好的见证，在你身上看到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主，你就施恩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不但听到而且行道，让我们在这里边彼此的激励也彼此的帮补，我们就一同的来跟随你，一同的来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的时间的话，今天